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好，现在我们看第二章了。第二章第一节，天地万物都造齐了。这个齐了呢，让我们想到约翰福音十九章三节，耶稣在十字架上讲成了，都做好了。那然后呢，二章第二节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歇了又让我们想到希伯来书第八章第一节还有十章十二节，当耶稣做好了工作了以后，他就坐下了，歇了。当然这都是一些拟人化的写法了，上帝不需要休息的。那拟人化写法就是说，他把一切的工作都做得那样的美好，而且呢，就是做得又美好又做得完备，没有什么没有做好的。在神的永恒的计划里面，霎时间所有的计划都已经成就了。他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当然就我们来讲，这个创造还有管理还有拯救的审判的计划，要好久好久才一个一个实现。但我们有信心，我们知道神已经做成了他的工，求主帮助我们。好，然后他就赐福给第七日，在第七日歇了他的工，就是第七日不做工了，然后赐福给第七日。这一日呢是圣日，圣就是有分别的，跟其他不一样的，这一日是特别的，因为这一日上帝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工，就安息了。好，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安息的观念出来了，那这当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哈。神赐福给第七日，那我想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在第七日这一天呢，这一天是被神赐福的，这一天我们就特别的蒙福，因为这一天是安息的日子，所以安息是让我们蒙福的。我们在安息当中蒙福，那也可以有一个意思，就是如果我们守安息日就会蒙福，一个是很自动的，我们在安息日就蒙福，第二个我们守安息日就蒙福，其实这两个可能没有什么差别。不过如果我们把守安息日当作一种律法主义来做的话，那守安息日刚好就不安息了。如果我们是有信心的话，那我们守安息日或者看日日都一样，我们天天都蒙福，也就是天天都有安息。我们现在来看看这个安息了。第一个我们又要说，这是一个拟人化的写法啊。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五章十七节说，我父做事到如今，上帝我们的主昔在今在以后永在，他不会改变的。那安息是一个拟人化的写法，他昔了他的功，他永远都在做事，他怎么叫昔了他的功呢？那是告诉我们说，神做工作的非常完美，非常美好又完全，我们只要享受就好了。所以这里安息有个观念，就是这是恩典，神为我们做了这一切，而且都做好了。这个恩典还不是拯救，因为安息本身在这个时候还没有产生拯救的作用，拯救是罪恶进入世界，但是关系也密切，因为恩典包括拯救，拯救本身不一定等于恩典，因为恩典比拯救要更广泛一点哈。人能够上帝把一切的事做好了，我们不要担心了，都做好了。各位，你工作做好的时候就不担心了，那就叫安息。上帝在第六天已经把事情做好，第七天他就安息了，我们也都要安息。他并不是安息只是一个形容的说法，叫我们活在世上知道不要焦虑，神都把事情做好了。好，然后到了生命记第五章十二节到十五节呢，你就看到安息或者安息日有一个观念，就是有拯救的观念。把这里安息是跟创造连在一起，神把创造之工做好了，所以他就安息了。在生命记第五章讲到那个十诫的时候，把那个安息日呢说成是一种拯救。第五章十七十五节，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守安息日。 哎呀，你已经不是奴隶了，你已经不是法老的奴隶了，你已经不是罪的奴隶，不是死的奴隶，不是撒旦的奴隶了，你已经从那可怕的奴隶包括情欲死亡中被救出来了，你是一个自由人，如同神原来创造的时候你是那么自由的一样。所以生命记把安息跟拯救连在一起啊，这是一个丰富的一个新的发展。基本上神是不安息的，那是一个拟人化的讲法，因为我父做事到如今，讲安息就是上帝把一切工作做得那么完美，我们就不要忧愁了，这是一个恩典。然后呢，我们讲安息或者安息日有一个观念，就是这是拯救。本来创造跟拯救应该没有关系的哈，你创造的好哪里需要拯救呢？那拯救就是需要是表示创造的不好嘛。可是在堕落的世界里，我们就看到虽然神创造的非常好，我们实在不需要再烦恼了，但是我们又是这么多的罪恶，又有这个罪恶进入世界，我们需要他的拯救。在以赛亚书第42章5到9节就开始讲到说，那里就有讲到说创造跟拯救其实是关系非常的密切。神的拯救等于是一个新的创造，神在创造中就好像把那原来在虚无中虚空中什么都没有的东西救出来，不是救出来就是让它存在了哈。以赛亚书42章5到9节啊，神如何的凭公义招人，招他的仆人做列邦的光啊。因为第五节先讲到说神创造诸天铺张穹苍，然后再讲到说神使他的仆人成为一个拯救者。那另外呢，在诗篇136篇第5到9节里面也讲到说上帝的创造跟他的拯救是那么密切的连在一起哈。你们要称谢耶和华，称谢什么呢？他铺张地在水以上，称谢那造成大光的，他造日头管白昼，他造月亮星宿管黑夜，然后称谢那击杀埃及之人长子的，称谢那领以色列人从他们中间出来的，他施展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称谢那分裂红海的。哦，原来上帝的创造值得称谢，上帝的拯救也值得称谢，他就把我们脱离敌人，他赐粮食给凡有血气的，你们要称谢神。神的创造跟他的拯救在一起，也就是他的创造这么完美就让我们得安息，他的拯救这么真实也让我们在罪恶当中得到了安息。因此安息是最基本的，是让我们信靠上帝他造的这么美好，就算是我们后来罪恶破坏了他所造的美好，他仍然在安息，在我们的安息当中，在自己的安息当中拯救了我们。那另外在出埃及记31章12节到17节我们看到安息是立约的一个证据，虽然那里没有用立约两个字哈，但是出埃及记出埃及31章12到17节，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务要守我的安息日，因为这是你我之间世世代代的证据啊，这是一个证据。当我们守安息日，就是证明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就证明上帝是真实的，那是一个证据。这里没有用立约，但是这是一个我们立约的证据。用在今天来讲，我们是上帝的儿女的证据就是我们生命里有无比的平安，我们有安息。弟兄姐妹，也许我们有钱，我们有房子，我们有学问，可是我们没有安息，即便我们信主的人也常常还是不安啊，有很多的不安啊。让我们靠着主得胜吧，我们是有安息的，这是我们成为神儿女的一个证据。你是不是神的儿女，看你有没有平安。当然我们还是会有很多软弱，不过我们求神让我们有平安哈。在出埃及记32章17节，这是我和以色列永远的证据，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第七日便安息舒畅，他就好好的休息了，这是一个立约的证据。我们有用粗浅的讲法就是，这个民族他们是信上帝，就跟今天说，他是基督徒，为什么他星期天都到教会去，他星期天不做别的事就到教会，那是一个证据，那是一个记号。那么以色列守安息表示，守安息日表示他们是跟上帝有特别的关系。那安息或者安息日 也可以说是律法，是伦理。好，我们先讲安息是创造，安息日跟创造连在一起，然后安息日跟恩典和拯救连在一起，然后安息日跟律法连在一起。啊，这种好像以色列人最容易听到，安息日就是种很可怕的律法，像那个屋顶上的提琴手 Fiddler on the roof 啊，好累好累好累啊。我们在新约时候也看到啊，安息日变成一个很沉重的律法，真的很讽刺。神要我们得到最大安息享受的时候，人把它变成最沉重的一个重担啊。但是我们不讲人怎么把它扭曲了，我们就讲到说这个律法这个伦理本来是多么的好呢。哦，最早最早的时候我们自己要有安息，或者更早更早的时候神有安息，是神没有安息，神有安息只是让我们学习要信靠他有安息。最早是我们自己要安息，然后呢在安息的诫命里面，我们要给所有的牛羊仆婢也得到安息，也那么然后再到了利未记25章，我们看到不仅是要给牛羊仆婢安息，甚至要给土地也有安息，那就是安息年咯啊，你一定要让土地有安息。那后来到禧年的时候，土地啊植物都要安息，就是啊，土地也不要那么累，每年都要跟你效力啊，也让它休息休息吧。每7年让它休息一次，不要那么效力了。每49年休息一次，不要那么效力了。植物也是一样，不要再去修剪它，让它自己嘛，让它自己，就是让它自己，土地也睡睡觉，植物也睡睡觉。当然这都是形容的说法，可是也非常合科学。各位你也知道，土地要休耕的，我们中国的土地是太累太累了，这文明久的土地都没有太多的休息哈，土地也需要休息，植物也要休息。但是25章甚至讲到说人要有安息，人能够在安息年或喜年，特别是喜年的时候不再所有的债务都要免掉，所有的这个土地的交易都要回到原来的状况。每隔50年以色列有一次平均地权，不要让某些人特别富，不要让某些支派特别富，某些支派特别贫穷啊。这个我们不再谈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事情，我们就讲到这是一种安息。哎，你钱多了土地多了不是也不安息吗？很辛苦，神要我们得到安息，所以安息也是一种律法。这种律法呢，你在出埃及记20章18节内你也可以看到，那个安息的规定不是第7天要安息而已，而是6天要勤奋的工作啊。好，所以安息的意义很复杂了。安息的意义包括神创造的美好，让我们不累，让我们不要烦恼，神都帮你做好了，你烦什么？包括拯救啊，不要再做罪恶法老的奴仆了，被救出来了，是一个自由人了。包括伦理，你被拯救了，你要救别人，那就是律法了。你被拯救，建立在福音之上的律法，那是最好的。哦，你领受了，你要对别人好，要免别人的债。那么我们再可以讲，安息就是一种信心。这个跟安息就是神的工作，是神的恩典和神的拯救是类似的。不过这不要强调我们人这边，我们知道以赛亚书30章15节，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啊，当然他们不肯。然后希伯来书4章3到10节啊，以色列因为不信，所以不能进入安息，不相信神的话，所以不能进入安息。耶稣在马太福音11章28节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所以真正安息的主是耶稣，真正让我们得安息的是他在十字架上平息了上帝的震怒。我们一切欠的债一切没有的，都会在安息年的时候或喜年的时候重新得回。那么耶稣既是安息的主，那我们就知道我们一切的罪债欠上帝的，或者是被魔鬼欺骗的，也都在十字架上因着耶稣的流血得以偿还了。既然上帝叫耶稣替我们偿还了一切的罪债，代替我们受了一切的刑罚，我们当然就欢喜快乐承认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有安息了。不必再怕欠上帝的债，不必再怕要帮魔鬼工作，不必再怕死亡，释放那些一生因为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我们是一个自由的人了。这再回到创世纪第2章，都在讲 上帝把一切的拯救的工作、恩典的工作、创造的工作，甚至要求你去守安息日律法、对人良善、还债的工作，他都做好了。我们在他做好了一切工作之下，我们该做的就是安息啊。我们在安息中劳碌的工作，我们在劳碌的工作当中有美好的安息啊，要有信心，使我们今天仍然有取死的身体，仍然有这么多困难的时候，我们仍然是更有安息的啊。所以神并没有真的睡觉，这个安息只是叫我们相信他，接受他的带领，效法他，享受他，而且对人善良，这个叫做安息，或者安息日的定义啊。那事实上圣经也有把死形容成安息或者睡了，那更是不是一种死亡，更是一种享受，一种不劳累，一种我们真的与基督同死，就有这种安息，知道他为我们做的真是美好。很看起来很奇怪啊，死和安息却是让我们生活中最激励有力量的一条路，因为死和安息如果与主同死，我们就跟他同复活，也就是我们信靠上帝的话，我们在罪恶的世界、取死的身体里面都可以得胜。好，再来看创世纪第二章第四节，创造天地的来历，在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啊。这个很多学者哈，新派学者都说创世纪一章二章是冲突的啊，然后有 JEDP 各种不同的不同的点来分哈。我们对这些都凡是怀疑上帝话的，我们都是拒绝的。我们也觉得我们不是强解，在这里创世纪一章二章并没有冲突，只是不同的观点来讲同样的事，或者做一些补充修正啊，不是修正啊，补充啊，让我们更清楚。创造天地呢，在耶和华造天地的日子是这样，他要强调人嘛，就强调人所住的地方是怎么样。第五节，野地还没有草木，田间的菜蔬还没有长起来，因为耶和华神还没有降雨在地上，也没有人耕地。好，没有雨水怎么办呢？没有雨水，就有雾气从地上腾，滋润遍地。这是怎么一回事？我们真是不知道啊。这个雾气呢，是地下水产生的一些东西呢，还是什么？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只知道那个时候好像没有降雨，是不是到挪亚的时候才有降雨？这我们不敢说。但是没有雨就有雾气，那没有人呢，神就造人了。第二章第七节，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啊。这我们神用尘土造人啊，这个土或者这个地啊，因啊，希伯来文的因是阿达玛啊，就是跟亚当很近啊。那么人的因呢，跟亚当很近，阿达姆啊，阿达玛和阿达姆，这个是一个是地，一个是人，这两者有没有关系？学者没有一定的看法啊，我们就不去多谈。但事实上好像很有关系，就是我们人跟土地是密不可分的。我们人是出于土，最后也归于尘土。这个在创世纪也有讲，这在哥林多前书15章47节，我们属土的。约伯记4章19、20节还有传道书12章第7节都有讲到说，我们最后会归于尘土啊。如果你不信靠上帝，我们的臭皮囊是归于尘土。你也可以说来自尘土，你说哦，来自我父母的身体，但父母的身体也是来自尘土，而且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所养生所需要的、成长所需要的一切的东西都是尘土供应的。那你说我吃鱼，哈哈，对了，你吃鱼，那没有错了啊。但是鱼所需要的这些养分是海里的哈。以色列比较不是食鱼的，比较不喜欢这个海哈，所以不太会把海里面也滋生很多东西讲太多。但是我们也知道有，也就是说不管是出于土或出于水哈，养生的东西都是神所供应的，而人的确是住在地上的，住在地上的动物哈，我们是出于土。 那在这里讲到说耶和华这个用地上尘土造人，人是从土而来的，将来要到天上真的要有属天的形象，这我们更想到说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所讲到的话，我们希望有属天的形象，当地和天都是神所造的。在这里讲到地，我想在我们人最荣耀的时候，我们要谦卑，他要叫我们谦卑，我们不过是属土的，但神奇妙的作为就让这属土的也有神的形象了。那这个造呢就是用尘土造人，这个造亚萨这个字是塑造，就是好像陶匠造工艺品一样，是经过设计和构思的这不是一个随便的造，是一个很精心的杰作。尘土造人，然后说吹气这个吹气跟第一章那里第一章讲到说说话有关系，神说要有什么就有什么，这里是神吹气，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人。这个吹气呢，说话呢，都是出自口，当然上帝并没有一个嘴或者口但这也表现出他的亲切了。造表示很精巧，吹气表示我们跟造物主很亲切，吹气表示亲切，也是出自上帝的口然后吹气其次是一种施予给予的意思，吹了气你才有，就是吹着一点点的气你就有了我们中国人也会说没有气了，气断了，这气来自上帝，上帝吹一口气你就有那个生命，是神给予的，神给我们让我们有气息。那这吹气呢也让我们复活这个在以西结书37章第5节第10节那也讲到说那个旷野里面的平原上面的枯骨，那么多的枯骨，但是呢有气息进入他们就活了。当说预言的时候，吹气的时候，那个气息就进入骸骨，骸骨便活了，成为极大的军队。那吹气呢也我想也预表了后来在约翰福音20章22节耶稣复活以后向门徒吹一口气，给他们一个更新的生命，因为这是你们受圣灵，圣灵让门徒们有一个更新的生命了，有能力了。好，那这里都在讲到说人是神造的，我们可以得到这个神给神赐给我们的悟性。这个吹气吹灵气跟灵是一个字吹气吹灵进来，领受，我们可以有悟性来领受上帝的命令这个创造的时候不仅是把我们创造的很美，而且吹一口气或者是让我们领受，让我们有个能力有悟性来领受上帝的话。诗篇119篇第73节，你的手制造我，建立我，求你赐我悟性，可以学习你的命令你看那多重要神创造了我们，不是我们一天到晚只想吃喝玩乐的，神创造我们是要我们有悟性去得到上帝的话，我们的悟性也常常用在吃喝玩乐上，而没有用在学习神的命令，学习明白神的命令，而且遵守神的命令。那我们领受了神给我们的气，神给我们的悟性，我们可不要自以为聪明。在以赛亚书29章第16节就讲到那有祸的人，就是那受造物居然觉得自己比造物主还聪明你们把事情颠倒了，岂可看窑匠如泥吗？被制作的物岂可论制作物的说他没有制作我，或是被创造的物论造物的说他没有聪明？我们可以这样说吗？不要自以为聪明，我们是领受了上帝的恩典。好，我们在讲到创造这个人的时候，创造亚当的时候，我们讲的是尘土，是精心被造的，是领受上帝的气的。我们也可以把亚当跟耶稣做一个对比因为都是人在罗马书第五章讲到说，因为这第一个亚当这个人他犯罪，所以罪就进入了这个世界在罗马书第五章12节到19节有一个对比，一个人因为一个人的过犯众人就都死了，然后因为耶稣基督一个人恩典中的赏赐会加倍临到众人，因一个人犯罪大家都被定罪了，然后呢 因为一个人的过犯死就作王了，可是呢又因为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作王，就是蒙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更要因为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作王了。因为一次的过犯众人被定罪，一次的义行众人都被称义得生命了。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哦，这个末后的亚当和先前亚当，或第一亚当和第二亚当，真是有很大的不一样哈，都是一个人类的一个代表，但是在基督里就有这么美好的结果，在亚当里就很悲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二十一节也讲，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那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四十五到五十节那里也讲到说，首先的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头一个人是出于地，是属土的；第二个人出于天，属土的属土的怎样，凡属土的也就怎样。亚当怎么样，属亚当的也怎么样；属天的怎么样，基督怎么样，凡属天的也就怎样。我们现在有属土的形状，将来会有属天的形状，因为我们是属基督的。另外在腓立比书第二章五到九节那里也讲到说，耶稣我们讲过也是有神的形象，那么然后他有神的形象又很谦卑的取了奴仆的形象，所以神把他升为至高。亚当夏娃没有听上帝的话，从很高的地方，不能说至高，跟魔鬼一样，从很高的地方堕落了，失去了，破坏了那个神的形象。基督在顺服当中不但恢复了这个形象，而且让那个所有信靠他的人得以自由，得到那完美的形象。好，我们再来看创世纪第二章，这里这个亚当跟耶稣的对比，亚当是受造的，耶稣不是受造的。好，然后在第八节，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啊，这个在东方的伊甸，这个东方大概指迦南之东了啊，就是作者所在的位置以东，伊甸园在迦南的东边。那么也有人说这个东边呢是指跟神隔绝的哈，在创世纪第三章二十四节那里，就是把这个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把赶出去了。美国小说家斯坦贝克有写过一本书叫《伊甸园之东》，就是被赶出去与神隔绝。不过我想这个东方的伊甸比较最好的解释还是说，就是位置在东方迦南的东边。耶和华立了一个园子以后，把所造的人，当然就是亚当夏娃哈，在第二章讲，先讲是亚当安置在那里哈。这个在东方的伊甸园哈，这个伊甸呢，这个意思可能是指水源充足的地方，而这个园子我们从后面来看呢，好像不是花园哈，也不是菜园，是果园哈。解经家说，因为在当时的东方呢，果园才是君主所有的。那么耶和华好像君王，亚当是他的园丁，他的仆人，这个讲法也很适合哈。那么耶和华设立了这个园子，然后呢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安置这个字在生命记三章二十节意为得享平安，生命记十二章第十节是安然居住。那么神让人有一个平安的居所。我们再想想以前应该是人堕落以后，原始人或者是那个时候文明不发达，事实上到今天文明很发达，我们还是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安睡，可以安身立命，可以休息。不管是住在树上穴居，或者现在最豪华的大厦里面，或者说我也看过有一些报告那些像在美国科罗拉多那个山里面的那个花岗岩里面可以防原子弹攻击的那种那个军事基地，这些地方都不能给人真正的平安啊！你越是刀枪不入的那种军事基地，越有更厉害的武器要来破坏你，因为知道这里面有最重要的东西；越是最保险的金库，越是被那个盗贼破坏的对象。我们的平安只有从神来，并不是借着
任何的铜墙铁壁，所以诗篇九十篇第一节也讲耶和华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在耶稣的讲的比喻里面有讲到拉撒路是安息在亚伯拉罕的怀中，保罗也很喜欢用我们是在基督里，在这都是表示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工作和我们的休息，我们的一切都只有在信靠主、被神保守当中才有真正的平安。大卫也讲说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那是一个罪恶可怕的世界，但是在罪恶可怕世界里面我们的神给我们平安。在创世纪的时候神就把我们放在一个最好的地方，安置在一个伊甸园里面。这个伊甸园呢是很丰富的哈，圣经里面总喜欢把伊甸园写成好像跟那个上帝的圣所很近的、很相似的东西哈。以赛亚书51章3节，耶和华已经安慰锡安和锡安一切的荒场，使旷野像伊甸，使沙漠像耶和华的园囿，在其中必有欢喜、快乐、感谢和歌唱的声音哈。安慰是荒场旷野变成非常美好的一个园子，很丰富的园子。伊甸园里面的树、水还有底下那些珠宝哈，基路伯后面的都在那个会幕或者是圣殿的院子中出现哈。在出埃及记25章、列王记上7章啊，这都是在讲到说会幕和圣殿里的那些装饰。另外到以西结书41到47章。也讲到那个未来的圣殿的那个状况。伊甸园还有圣殿还有会幕都是象征神的同在，在神同在的地方就有那丰富，就有那个平安，就有那个圣洁。这是神要我们所住的地方，神让我们所住的地方，让我们在那里非常享受。享受当然后面也会看到也有工作，只有享受没有工作，那实在是让人养尊处优变成一个肥胖的波斯猫并不好。让人能够工作而不享受，那是像牛一样的劳碌命也不好。神让我们有最恰当的跟天使跟神自己一样蛮有安息又能够工作。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